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再次回到我们轻松学《使徒行传》的第36讲。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下去，保罗他在以弗所的施工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话不多说，马上让我们来进入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使徒行传》19章21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而21节这里开始讲到这些事完了，这当然是指着我们上一个星期所看的，这是保罗在以弗所所做的这个事工，甚至我们看到他在以弗所的事工是非常的兴旺的，神的话语大大的得胜。而在这些的事工结束之后，保罗就有这个计划，他们要将他们的事工接下来的移步到下一站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那我们在这里很快的来看一下保罗在这里的计划是怎么样。那首先我们看到在这地图的中间有这个保罗现在所在的以弗所。而保罗接下来的计划就是要上到马其顿去，这也是我们在他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当中所看到了，这是他之前所走过的路程。他想从亚细亚，也就是以弗所这里上到马其顿去，然后再从马其顿下到这个希腊这里，就是亚该亚的这个省区。然后当他在亚该亚之后，他就说之后就到耶路撒冷去。你就看到这是在这地图的右下角，然后再上到罗马，这又是在地图的另外一个角落，在西部，在你的左上方这里。首先，所以你在这里可能会看到有一点是比较特别的，就是为什么保罗你去了亚该亚之后，你就不直接继续的往西走到罗马，才回到耶路撒冷呢？为什么你在这里的路程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你到了亚该亚，怎么又跑去东方耶路撒冷？然后才又再回到这个西方的罗马，为什么这个路线看起来那么的奇怪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明显的，保罗是特地的要到耶路撒冷去的。他为什么要特地到耶路撒冷去呢？说不定这正是他在罗马书当中所提到的这点。在罗马书15章23到25节，他这里说，他对这个罗马的教会说。而且这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也就是罗马，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所以从罗马书这里的这个书信当中，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这时候在亚该亚之后，他要特地的先到耶路撒冷才往罗马出发呢？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告诉我们，他去耶路撒冷要特地的去一趟，因为他要把从各地的教会收到的一些的奉献来去资助，来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所以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很重要的要把这些的奉献，要把这些的金钱上面的帮助来送过去。同样的21节在这里讲到保罗是心里定义要这么做。这我们在前一讲的时候也对这里的希腊文做过类似的这个解释。这里的心里定义也可以翻译成灵里定义，保罗灵里定义说他要有这样子的行程。但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是谁的灵呢？是保罗在自己的灵里定义吗？就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吗？还是保罗在圣灵里面做决定？是圣灵引导他做这样子的决定的？很多的学者会比较倾向说，这里其实不是在讲保罗自己的心理定义，而是保罗在圣灵的引导下做了这个决定。这里的灵里不是保罗的灵，而是圣灵的灵。那为什么呢？因为有其中另外一个线索是在接下来的时候，保罗用的这个词，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而这个必须在这个希腊文是一个特别强烈的字，常常用来表达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要它发生的。所以在这两个词语的结合，包括在使徒行传当中常常怎么样用灵这个字的时候，大多数的学者会比较倾向说，这里在讲的不是很可能不是保罗自己他自己的心里做决定，而是讲到保罗在圣灵的引导下做了这个决定，他 要走这样子的这个路程啊，所以他在这里知道这是神的引导，说神要带领他往耶路撒冷去，也将要带领他到罗马那里去继续传福音的事工。22节，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两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啊，所以22节，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不只是保罗这里，包括我们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怎么样差派门徒的时候，都很少会差派单独一个人去，通常都是至少都是一对一对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派了两个人先往马其顿去。啊，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保罗先派他们两个去，然后自己先待在亚细亚。可能保罗有自己的原因，也说不定可能他是被耽误了，所以可能有一些事情当他被耽误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们还是照着行程继续的向前走，那接下来这些耽误的事情我自己留下来处理了啊，你们就照着行程，不要让别人久等。说不定是这样子的原因，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23到24节，那是因为这道起的骚乱不小，有一个营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的人生意发达。那接下来这段叙事23节在这里讲到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啊，这里要讲的叙事的时间点就是保罗的同工，就是他已经差派了提摩太跟以拉都，他们已经往马其顿出发了，只剩下保罗在这里。接下来的这个事情是只有保罗在那里的时候所发生的。啊，在这个时间发生了一个暴动，发生了一个骚动。那我们在24节这里，这个和本翻译的可能有一点不那么的流畅。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另外一个译本，我们在这里看新汉语译本。24节在这里首先介绍了一个人物，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为工匠们带来了不少的生意。那这个银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迪米丢啊，或者是在以弗所这里，这些制造偶像的人呢，他们所制造的不只是单单是这个神像本身，也包括是这个神像所居住的这个庙宇，或者是这个神台，这个它外面的这个神台。你可以想象的，就像可能今天我们在这个民间宗教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拜这些的土地公，而我们看到这些户外的土地公庙。通常他们不会只是把这个土地公的这个神像就直接放在户外啊，这个土地公通常会有一个小庙的，他就住在他的一个小屋子里面、小柜子里面啊，这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这些的银匠啊，他们不只是制造这个偶像了，他们同样也是制造这个银龛，也就是用银做的这个小庙宇、小框子、小框架、小房子啊，是给这些神像来居住的。接着这样子的生意，他为工匠们带来了不少生意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接下来也会看到这个迪米丢，他也同样也有这个号召力，他也可以把很多的这些工匠号召起来，那他们就开始这样子的这个游行，这样子的示威啊，所以在联合这里来说，其实说不定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迪米丢，他很可能是这些拜这个制作偶像神像的人，他可能是这个工会的一个主席，他可能是这个工会的领袖啊，所以他作为这个领袖，他为所有的工匠们带来了不少的这个生意啊，有时他可能也号召这些人一起来开会啊，甚至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可以号召很多人一起的来游行啊，所以在这里是我们的一些的猜测，说不定这个迪米丢啊，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匠，说不定他是这个当地的这个工会的这个领袖。25到27节，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着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这个迪米丢他就召聚了他很多的这个同行啊，这个工会，说不定是他们工会的人就一起来，他就这样子来对他们演讲。啊，首先他说，哎呀，这个基督教传进来的时候就带给了我们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钱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这个基督教的传福音影响了我们的生意。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整个亚细亚，亚细亚是整个省份，整个区域，在这个亚细亚当中，以弗所是在这个拜这个偶像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城市啊。所以像他们迪米丢所提到的，甚至这个亚迪米的这个非常大的庙宇都是在以弗所的。所以在整个敬拜这个偶像，这个亚迪米这个神当中，整个亚细亚都敬拜这个神，但是这个以弗所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以至于说不定他们可能是某种的供应商，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供应商，非常重要的 supplier。在这里你可以可想而知，在围绕在这个亚迪米周围，将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经济上面的影响力。所以你不只是想要平日普通的这个拜偶像，你要想到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甚至所有的宗教庆典当中，常常会有很多的周边的商品，这个我相信我们不需要多做解释，这是我们在可能我们周围华人的一些民间信仰当中，我们都看到很多时候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宗教的节日的时候，他们一定有更多额外的这个祭拜品。所以不只是这个制作这个神像这个银龛本身，甚至很多相关的行业都是围绕在这些宗教的供祭品上面来供奉来敬拜这些的偶像的。所以这个基督教的传播对他们经济上面生意上面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甚至这个影响力是哪里呢？不只是在于以弗所，我们在25节这里看到是几乎整个亚细亚。所以这个迪米丢就说，这个其实不只是影响我们以弗所，甚至我们整个区域的生意，整个区域，整个亚细亚都在产生出这个转变。哇，所以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不只是以弗所的生意，这些外面我们一些进口供应商的这个生意全部都被影响了。所以你可以想象是说不定这个迪米丢真的是在他的顾客当中，可能有一些熟客真的就没有了。可能他就对他说，诶，以前你拜拜的时候都会跟我订这些，为什么今年你没有订了，你是不是忘记了？结果他这个熟客说，哦，我们以后不订了，我们现在已经做基督徒了，没有拜偶像了，以后都不会再跟你订了。说不定迪米丢他自己在他的这个个人的生意当中又遇到这样子的挫折，哇，以至于他非常的生气，我们的顾客不是被别人抢走了，我们的顾客是完全没有了，因为这些人信主了，已经再也没有拜偶像了。所以这个迪米丢甚至说，就讲到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起来反抗？这不只是钱的原因，也是有威严的这个问题，也有这个面子的问题。哇，他说这个我们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忽视，连亚细亚和全地和普天下敬拜大女神之荣我也要消灭了。哇，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哇，这个人是不是在这里吹牛呢？他说这个亚迪米是全天下的人所敬拜的。其实他不是完全在吹牛。当时候在这个罗马帝国当中，这个亚迪米是其中一个最多人拜的这个偶像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看，就是我们在这个考古当中所挖掘到的一些亚迪米的女神像。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就是他们所敬拜的这个亚迪米的这个女神。甚至在以弗所这个神庙其实是在古代七大奇迹当中的其中一个。在古代奇迹当中，这个以弗所的亚迪米神庙这个庙宇是其中一个最伟大的这个建筑物。那首先我们要澄清的一点就是，其实这个建筑在差不多第四世纪还是第五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被毁灭了，被摧毁了，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它长得什么样啊。所以你现在在这个图片当中所看到的这个图像不是真的照片啊，这个图像是我们根据一些古代的记载当中我们从这些线索当中我们制作出来的一个模型。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澄清，这个你现在看的这个亚迪米的这个神庙，以弗所的这个神庙不是真的，这个很久以前就被毁灭了，我们不知道它长得什么样。但是这是我们确实根据很多的这个记载，很多古代的记载讲到这个神庙当中所来重建的一个模型让大家可以想象。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神庙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柱子，100多根这个柱子。 而且是非常的高，大概有18公尺或者60英尺左右啊，或者以现代的这个建筑物来说，差不多是6层楼这么高啊，所以这个是在古代当中最伟大的一个建筑物之一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当这个迪米丢来讲到这点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完全在吹牛啊，这个亚迪米真的是在罗马帝国，不只是在亚细亚跟以弗所，在整个罗马帝国，包括在希腊一带的地方，包括在加拉太一带的地方，都有人在拜这个亚迪米的神。这是一个其中一个最多人敬拜的一个希腊神，最多人敬拜的一个偶像啊，所以以至于在以弗所也有这么辉煌的庙宇，古代当中非常宏伟的一个建筑物啊。所以这是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在这个迪米丢要开始这个煽动这个暴动当中，又再一次的我们看到，在保罗的传福音当中，基督教会再次的和当地的宗教会起了一个这样子的对峙，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啊。但是有一点是很特别的，就是和《使徒行传》之前相比，很多的这些暴动都是针对人的啊。当我们之前看到这些的暴动、这些的示威的时候，都是针对保罗的。哇，他们说这个人怎么样的影响我们，这个人怎么样的造成社会的混乱。我们在之前看到的暴动很多是针对保罗的，针对这个传福音的人。但是在以弗所这里是比较特别的啊，迪米丢在这里所要号召的这个示威不只是针对保罗这个人，而是针对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他说我们如果容许基督教再继续这样传下去的话，我们所有人生意都没有得做啊，我们所拜的这个偶像真的就是面子全部丢完了，根本没有威严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暴动不只是针对保罗，而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28-29节，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盖优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里去啊。所以在这里师父告诉我们，在这里他这个迪米丢所做的就是举办了一个游行，举办了一个示威，哇，甚至我们看到这个游行示威散播的非常的快，蔓延的非常的快，已经不是只是他们一小群工会的人在示威了，而是很多人都一起加进了队伍，蔓延到了整个城市。所以29节在这里路加要特别告诉我们，这一次暴动的严重性是整个城都轰动了起来，不只是一个生意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工会的问题，而这时候整个城都一起轰动起来，都一起游行示威起来了。而这时候他们就抓着，没有抓到保罗，说不定他们找不到保罗，就是抓了保罗的同工，和保罗一起同行的两个同工，这两个马其顿人，他们在这里所做的很可能就是像我们在中国历史当中可能我们接触过的这种游街示众，哇，就抓住这个人游街示众，并且一起示威，齐心拥进戏园里去啊。这个戏园是什么呢？这个戏园其实一个更好的翻译是一个剧场，而这个剧在以弗所的这个剧场是在整个罗马帝国当中很少之一，非常的完整保留到今天的啊，所以今天你去到以弗所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看到这个剧场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以这个远距离的方式看这整个剧场啊，你看到这个剧场是一个半圆的剧场啊。我们在以一个近距离的方式来看，你可以看到这个剧场是非常的大的啊，其实它可以容纳大概24000个人左右。啊，这个剧场它的功用就像很多，就像可能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城市有这样子的室内体育馆啊，它可以用在表演，它可以用在竞技上面啊，甚至有时候在有城里面有这样子的会议的时候都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啊。这个是在古代世界当中很少那么完美的保存到今天有的这个剧场啊，今天仍然还在以弗所这里。啊，所以这个是他们所做的。当他们在街上游行的时候，他们的游行的目的地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一起进到这个体育馆，他们要一起进到这个剧场当中，这个剧院当中来做这个示威的工作。30-31节，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领袖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 在这里，当保罗看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他自己的同工被抓的时候，他当然要想要冲进去啊，可能他想要为他们做这个辩护的工作。你就想到，哎呀，保罗，你为什么要进去呢？为什么你要这个冒这个险跑进去呢？哦，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你不知道的，这出来做事工非常重要的就是两个字，就是义气。哇，所以保罗就看到，我知道是非常危险，但我怎么可以抛下我的弟兄不管？好，他就想要冲进去去他们，但是其他的门徒都知道你冲进去也没有用的，你也没有办法和这些人讲理的，这些人就是野蛮人，这些人就只是要示威啊！你进去的时候，就算你跟他们讲道理，这是有理说不清的，他们不想要听你讲道理，反而你自己可能也会掉入这个危险当中啊！所以他们就拉着保罗不许他去，这就等于是这个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你是自投罗网，没有用的。保罗，你进去也救不了他们，反而你自己也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在这里可能看到保罗就是真的在这里一直追缠不休，甚至31节告诉我们更多人也一起出来劝保罗不要进去。其中有谁呢？有亚细亚的几位首领。我们要留意哦，在这里讲的不是以弗所的几位首领，不是这个城市里面的首领，而是整个亚细亚，整个这个罗马的省份亚细亚的几位首领啊，是保罗的朋友。好，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在以弗所和亚细亚的事工当中，在这个事工当中他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啊，甚至他结识了这些非常有权力的朋友啊。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在社会上层，他们很可能是这些的议事，这些的议员，这些的大议事啊，这些在亚细亚非常有名的领袖，他们都出来劝保罗不要掺入在其中。啊，所以在这里其实很可能他们这些人也是基督徒，他们也信主了。身为这个政治人物，他们知道这样子的这个局势的险峻，他们劝保罗不要参与在其中。啊，这是一个可能性。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算他们不是基督徒的话，可能他们会担心的另外一点是，保罗是罗马公民。那如果一个罗马公民在这样子的一个暴乱当中，如果真的有什么受伤，或者甚至失去性命的话，哇，上头怪罪下来的话，这些的官员可能他们也会很麻烦。啊，所以在这里不只是这些门徒们劝保罗不要进去，可能保罗一直坚持，甚至很多的领袖都站出来说，你这样子做其实是不太明智的，因为你进去真的也没有办法做一些什么东西。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被拦下来了，没有进去到这些的人群当中。32到34节。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亚，如此约有两小时。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时候的场面是非常混乱的，有些的喊这个，有些的喊叫那个，大半的不知道大家在喊些什么啊。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在喊把基督教赶出以弗所啊，所以这边的人在喊这个口号，另外一边的人在喊什么呢？打败腐败的政府。诶，为什么这些人在喊其他的口号？那另外有一群人说反对种族歧视啊。所以这就是路加在这里说的，这场面非常的混乱，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但是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们在一直在嚷嚷吵着，一直还喊口号，但是每个人在讲的东西都不一样，有些人在讲这个，有些人在讲那个，啊，所以当时也没有这个麦克风，也没有这个大声公，每个人其实就只是看到很多人一起示威的时候，就一起凑热闹，啊，甚至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接下来的时候，路加所记载的这段其实有一点太过简略，我们不太肯定路加在这里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很多学者都有同样的猜测。他们的猜测是什么呢？为什么这时候有一些的犹太人要去做这个辩护的工作？很多的学者的猜测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是基督徒，只是这些犹太人担心说，哎呀，我们怕这些以弗所的人会好像搞乱我们了，你们不要搞错，得罪你们的是基督徒，得罪你们是那些保罗那些基督，不是我们犹太人，基督教是基督教，犹太教是犹太教，你们不要搞错，不要把我们拖下水，连累了我们，搞清楚我们这些犹太教的人，我们跟基督徒是没有关系的， 啊，所以很多学者在这里认为，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这时候要上去做这个辩护的工作呢？因为他们怕被连累，被拖下水啊，所以可能他们就派了他们当中的一个领袖叫亚历山大，要让他去做解释，说诶，你们不要误会，你们要示威，你们要抗议，请你们麻烦你们针对保罗啊，针对基督徒，不要怪到我们犹太人身上，我们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怎么样呢？但是这些以弗所人当他们看出诶，这个人要讲话的是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继续喊叫了，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他们就不给他机会讲话，不给他机会演讲，就继续的喊口号。所以其实这些以弗所人可能真的也分不出来，他们就看到诶，有很多犹太人他们的是基督徒，诶，很多基督徒他们之前也是去会堂的，所以可能这些以弗所人也是傻傻分不清楚，他们认为这个犹太教这些犹太人跟基督徒是没有分别的，他们都是一伙的，所以也不给他们辩护的这个机会。所以在这里这是我们一个猜测，所以说不定这里这犹太人跟这个亚历山大所做的就是他们希望能够自保，能够保护自己，他们怕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怕被这些基督徒连累了，别人误会了就把他们一起的拖下水。35到36节，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是祭司补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哇，在这里他们在这时候喊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这个城里的这个书记他就出来要发言了。当这里在讲到书记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看作好像是今天在我们的市政府的这个办公室里做工作的一个小书记。这个书记他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他是在这个以弗所城里面所有的档案资料都是他管理的。所以论职位来说，其实这个书记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物。论职位来说，他是在以弗所里面最大的公务员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职位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权力差不多是接近市长的。这相当有权力的人，甚至其实在当时候就连这个亚底米庙的这个账簿都是由他来管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出来，我们也知道他自己也是这个敬拜亚底米的这个人之一，他也是拜偶像的。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自己人呢，这个也是一起的拜亚底米的，不是基督徒。同样他就是这个城里我们的这个书记或者这个市长也出来了。哇，这时候每个人就安静下来了，就聆听他的讲话。首先他在这里的讲话当中，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讲到他怎么样形容这个亚底米呢？这个亚底米是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我们在使徒行传已经好几次讲到这个宙斯，这个宙斯就是在希腊的这个神当中啊，他是最大的神，他就是这个雷神。你可以想象的就是他就像这个中国神话当中的玉皇大帝，这个宙斯是最大的神。他们对于亚底米的认知是怎么样呢？他说这个亚底米是亲自从宙斯那里下来的，是宙斯自己所赐给我们的。这说不定解释了这为什么这个亚底米在整个罗马帝国当中，他有在偶像这希腊的神当中他有那么崇高的地位。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神是一个不是偶然出生的。这个神是他亲自特别的，是从他们的玉皇大帝特别的从宙斯那里来的，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等级啊，他的这个地位是特别的高的，那是比其他的神更高的这个地位的。好，所以他在这里说，你看我们的女神，我们所拜的这个偶像，我们拜的这个女神那么的伟大，那么大有能力，大有尊严，为你们在这里怕什么？你们在这里担心什么？你们在这里大惊小怪什么？好像他出了什么事。第二点，这个书记也提到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的。他也在这里提到，诶，你也要知道另外一点，我们以弗所人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就是这个神啊，我们拜的这个女神啊，特别拣选我们来做守护神，来保护他的庙啊，来保护他的这个神像。你看我们现在这里有这么多的人来保护亚底米，有这么多的人来保护这个神庙，你们怕什么？你们大惊小怪的搞什么示威？这个书记就在这里说，这些事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这些东西都是很明显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吵些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在大惊小怪什么， 为什么突然有这样子的暴动，这样子的示威？37到38节，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毒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这个书记讲什么呢？这个书记说，现在你们把这些人带给我了，但是他们又没有偷东西，没有偷神庙里面的东西，他们又没有侮辱我们的女神，你把这些人带给我，你们要我做些什么啊？所以这个书记就说，如果他真的犯了什么错，其实甚至不用把他来带给我，你就直接把他告上法庭就好了。国有国法，我们是依法治国，他真的做错什么事，你们就用法律制裁他就好了啊。所以如果你有本事的话，不需要搞这些什么示威啊，搞什么暴动啊，你去告他就好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书记在这里则对他们做这样子的法律的这种分析。我们在这里首先要澄清一点，这个书记说什么呢？这个书记说，这些人呢、啊、这些基督徒，他们没有谤毒我们的女神，他们没有亵渎我们的女神。而这一点是和迪米丢和其他人是在这个观念上是有不同的。这个迪米丢就说，诶，你不可以传福音的时候讲我们拜的是偶像，你说他不是真神，不可以这样，你这样子是亵渎我们，你这样子是侮辱我们的宗教。但是你看到这个书记在这里说什么呢？这个书记在这里说，其实这样子不可以算是侮辱我们的宗教。有一点很重要的，你要知道在罗马帝国这里啊，整个罗马帝国非常的庞大，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所以在罗马帝国当中，他们对于不同的宗教是有一些的包容性的啊。所以在罗马帝国当中，我们都看到犹太人他们是可以自由敬拜他们的神的，所以犹太人是不拜偶像的，犹太人就只拜一位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的神。但是罗马帝国是能够包容这样子的宗教的，他说可以啊，没有问题，这个是你的宗教信仰，你去信就好了啊。所以这个书记他明白这点，这个书记他明白到，如果当保罗其他基督徒来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说我们只敬拜一位真神，其他都不是神的话，这个不算是侮辱我们的宗教，这个是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个是在罗马的法律下可以接受的啊。说不定如果你有一种比较直接的侮辱或者直接的挑衅啊，如果你跑去这个亚迪米的神庙外面，你说亚迪米这个是偶像，你们拜的是魔鬼啊，这个根本是魔鬼，不是什么女神啊。如果你做这种直接的挑衅之间的控告啊，可能这个书记就会在这里说，哦，这样子是侮辱我们，那我判你罪啊。但是这个书记他自己知道，我知道基督教在这里很多人有相信，很多传开来，但是他们讲的时候，这是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在讲道，他们在讲论，他没有直接的跑去你那里来侮辱你，所以你不可以说，你不可以凭这个角度就说他是在侮辱你的啊。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宗教自由了，每个人就打打杀杀了。所以这个书记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法律里面，你有这个空间是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你可以有自己的教导的，你不可以不喜欢别人的教导的时候你就说别人是在侮辱你啊。所以这个书记非常有智慧，他懂得非常的清楚。我知道的是，基督徒根本没有直接的去做这种侮辱的工作，他们只是传他们的福音，做他们的教导，这样子你不可以说诬告说他们这样子就是做这种侮辱的工作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书记跟这些暴民的这个差别啊，这些的暴民是不爽的时候，就什么样的诬告都能够出来啊。他们说，诶，你这样子是侮辱我们的宗教。但是这个书记他自己也是拜偶像的，他说你这样子也不可以算是别人侮辱你的宗教，别人只是讲他们自己的宗教，你不可以把这样子就把它看成是一种侮辱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书记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39到41节，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立，据己断定。今日的骚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集，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而在39节这里的时候，这个书记也对他们说，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那在这里讲的常例聚集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候啊，他们其实也有像我们今天中我们的政治体系，我们可能有下议院，我们有一些的议会啊，就是可以讨论一些民间的这个事务，或者是选民反映的一些的投诉等等之类的啊。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会议啊，在一个城市当中定期有这样子的会议，听取民声啊，有什么样子的怨言，有什么样的投诉，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啊，所以这个数据是告诉他们说什么呢？首先我是告诉你们，如果有什么法律的事情，你不用搞什么示威，你直接去告就好了。但是如果你不想告人的话，你不想上法庭告的话，不要紧。真的有什么事的话，你就把它带进我们的议会，你就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的议会的时候，你就提出来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书记给了他们两条路走，不用示威，你要告的话，有本事你去告。如果你不想走法律的路线的话，你就进议会，你就把这个事情提出来，那我们政府官员，我们会聆听，我们会做一些的安排。但是如果你两个你都不要的话，你又不要走法律路线，你又不想要走行政的路线，四十节的时候，这个书记就对他们说，今日的骚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所以其实这个书记讲的是真的是很好听了。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我刚才在诠释的时候都是用一个比较直接比较粗暴的方式。所以四十节这里的时候，这个书记就等于在说，你们这样子暴动的话，如果我们解决不了的话，那我要讲呢，我是不是要调一个罗马军队来给你镇压一下？你这样子就是让我们很难做嘛。所以你要的话就是选行政，不然你选法律的路线。你要再这样子搞下去的话，没有办法的话，我就叫镇暴警察来了。我只好叫军队来做镇压的工作了。那你要想清楚了，你是否真的要这样子做下去，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但是我要你看到，在这整篇当中，我都是用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口气，但是这个书记讲话是很有智慧的，又很温柔，又很有道理，又很有智慧的。四十节，你看到他说什么呢？我们难免被查问。其实这个书记自己本身会被查问吗？不会。其实被查问的是这些人呢、啊。你们这些暴民，我已经劝你们不要这样子做了啊！如果你们还这样子做的话，这个我们就要审判你们了。我们一定要调查你们了。但是这个书记讲话真的是很大气，这个心胸非常的宽大。他说，哎，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查问，这样子是不太好了，就连累我们所有人。哇，讲话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调和，哇，非常的懂得去做这种协谈的这个工作。啊，所以41节的时候，当他讲了这些话的时候，便叫众人上去。也不是所有人就听他的话，其实他讲的话是非常的有道理，每个人都知道，你再这样子喊下去的话是没有好结果的。其实你有没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子喊下去呢？没有。这个书记已经讲得很清楚嘛，要么你就告他，如果他真的犯错你就告他，不然你就上市议会啊，提出这个抗议啊。你这样喊下去的话，等军队来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遭殃了。所以每个人清楚这点，其实他们自己心里也真的是真的是理亏。那他们就散去了。而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叙事之后，其实我马上会想到非常重要一点是保罗怎么样劝勉提摩太的一段经文，也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起要来思考的。这些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弟兄姐妹们，这一句经文正是应用在以弗所这次的骚乱上面。在这次以弗所那么大的暴动当中，是不是保罗救了这个场面？是不是保罗出来讲道感动了很多人，救了这个场面？没有，保罗根本没有出现，马上被其他门徒拦下来了。是不是神用什么样的神迹来彰显他的审判？没有，在里面没有神迹的发生。那这样子的暴动是怎么样的瓦解呢？是不是有某个基督徒出来拯救了整个局势呢？没有。结果拯救的人是谁呢？拯救了这场危机的，拯救了教会的，拯救了基督徒的，是一个拜偶像的书记，是一个拜偶像的市长。但是这个市长，我们在他整个言论当中，我们在看他整个分数、整个分析、整个协谈当中是非常的有智慧的啊！他用这种理由劝导这些人，用非常温和的口气劝导这些人，以至于这个人的智慧，他没有他的情绪没有被这些人的煽动。我们看到保罗在其他城市的时候，哇，当有一些人暴动的时候，这个市长会怎么样呢？这个官员会怎么样呢？哇，这些官员就盲目的相信了，就把这保罗抓起来打，或者把他困在这个监牢里面。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这里这个书记这个市长非常有智慧的，他看到这些人全部被情绪煽动，但是他却是非常的理智的。而这个人 有这样子的智慧，以至于神使用他，让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基督徒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要为我们的政府祷告，为我们的政府官员祷告，尤其是这些的政府官员很可能是和我们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我们为他祷告，以至于他们能够有智慧、有公正的心、有公义的心，他们能够秉公处理来治理这个国家，尤其是当有一些的议题是与基督教信仰与教会有关的，我们都要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官府祷告，求神也使用这些人。有时神所使用的不只是教会，有些人神所使用的不只是有才华的教会领袖，有时神也要使用公义有智慧的非信徒领袖，而教会我们都必须要为这些的领袖祷告。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了。在今天这讲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 69.88 而在这次的暴乱之后，我们看到保罗的宣教旅程还没有结束，在完成了亚细亚的工作之后，他将进一步下一步到欧洲，到马其顿和希腊继续他宣教的工作。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播到，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